谢谢。好，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分享讲台的信息。啊，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上次讲到是去英歌大卫帐幕教会，那时候跟秀珠传道交换讲台，牧师是前一个月通知。啊，今天是礼拜一，临危受命。那后来想想这样也不错，因为紧张一个月跟紧张一个礼拜。选择紧张一个礼拜比较好，好，OK，也请大家帮助我哈，因为我声音有点沙哑，所以我会准备很多的经文，我就可以休息，OK。然后呢，因为学校事情很多，大学加课，然后我的母校国中又加课又加任务，我常常跟伊雅讲说，我为什么这么忙？他说一点都不奇怪，我认识你到现在，你总是忙的，你不忙才奇怪。我说好像也是哈，好像也是。好，那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圣灵内住的人啊，其实一大早佩欣来找我说：“爸爸，你的 PPT 怎么有点乱？”我说：“对对，我是用 iPad 做的。”谢谢他帮我整理啊。我准备这个讲章，圣灵内住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礼拜五交题目出去，后来我发现我的题目需要是这个没有错，但是我的内容需要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我不能只讲圣灵，所以大家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讲圣灵那组的人只有前面两个 PPT 呀，前面都是讲圣父圣子啊，那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下来，我相信。你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把圣父、圣子、圣灵一起讲，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讲章。好，刚讲过，要请大家帮助我，所以大家要一起念呢。来，预备，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啊，另外一节，这是和合本的，我们看新普及译本，预备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交相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Amen。
OK，好，那其实你看英文的话，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不管是和合本或新普及译本都是一样，但是到了圣灵的感动，那我每次听牧师在最后祝福的时候，都会讲说，圣灵的感动或内住。OK 嘛，Communion 或者是 Fellowship，但后面讲的其实是更白话了，相交相契哦，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帮助我们。啊，圣灵很像鸽子哈，特别很像鸽子，圣灵是温柔的，然后呢，圣灵会担忧，你很少听说圣灵生气走了。哦，没有哈，圣灵是默默的就帮助我们。那等一下会讲到圣灵是多么重要的帮助我们的神啊，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哎，哦，对不起，对不起。OK，好。对不起，我按这个，我看这个，我说这怎么没有动啊？很好笑。OK，我这次我们看一下啊。对不起啊，天父的慈爱，我们先看一下啊。我们也讲天父的慈爱啊。我上次有讲过，天父他的位格，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知道他的个性是如何。这个部分我有说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预备起。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Amen。
OK，好，神是慈爱又公义的神，有恩典，有真理。神是这样的一个个性，那我常在讲哦，神是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如果说我们把它倒过来好了， 哦，神是不轻易发怒，有恩典，神是啊，有真理，有恩典，这样子你会觉得说神是严格的，但是神是恩典在先。然后呢，当你享受神的恩典之后，当然在爱里面才有管教啊。你没有爱我，你凭什么管教我？所以神都是用爱挽回，用爱挽回。当用爱挽回之后呢，神就会开始教导你哪些是正路，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说神不这样教导的话，会变成溺爱，这就不是真理了。所以神是慈爱的神，但是又是公义的神，大家同意吗？那才是我们所要的神啊。如果神是没有原则的神，是那种万应公，你要什么他都给你，你这种神你要吗？哇，我觉得神称之为神，一定有他的原则跟他的慈爱。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有慈爱跟公义的神。还记得我在讲台上有讲黄世代的故事，知道吧？黄世代那个人因为得罪他太太被关，结果呢，他出来，他没有脸去面对他太太的，虽然他的刑期已经满了，但是他不晓得他太太会原谅他，就请他挂黄世代，就太太原谅他了，哦，他可以安然的去见他的太太，没有带着任何的愧疚的心。同样的，当神救赎我们之后，我们不晓得耶稣救赎我们，不晓得神会不会接纳我们，因为神多么接纳我们呢？当耶稣把我们父亲罪孽的时候，罪清偿我们的罪债的时候，就像那个人刚出狱一样，他要面对他的太太，我们要面对神。其实我们是带着羞愧，因为我们做错事了，但是神在耶稣还完我们罪债的时候，幔子已经裂开了，幔子已经完全裂开了。我们可以带着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所以神是多么慈爱的神。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读一段哥罗西书，预备起。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Amen。
OK， 好，这段经文之前我忘记一段了，他说我们是敬畏他的人呢，他的慈爱向他的敬畏的人是何等的大。我讲一个事情，我们上礼拜不是受洗吗？受洗，然后呢，受洗的有一位家属他来，然后偷偷的跟医院讲说，哇，我很早就来耶，然后呢，大概九点半多到了，发现你们教会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在那边预备神了。他心里很感动，他说有些教会不是这样子，但是他看到我们教会都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这边。所以神的慈爱会向谁？会向谁？敬畏他的人。请问大家是敬畏他的人吗？大家有找到吗？应该有了，我们真的不要迟到。就像师母常说的，立正嘛，是吗？师母说立正嘛，基本功嘛，立正。其实在军队也是一样，外在的一致，然后在内在的一致，这是必要的。那十架福音也讲说，仪式是承载恩典的器皿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吗？你说你没有仪式，有敬虔的心，怪怪的呢，怪怪的。就像牧师常常讲，你打电动玩具，但是我也同时在敬拜，那个很怪，那个很怪，都是要有敬畏的心。但愿我们教会也常常就像那位来观礼的人一样，希望每个礼拜我们都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朝见神。大家阿们吗？OK， 好，所以我们要做敬畏神，神的慈爱会向敬畏神的人显现哦。好，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请问这里他是谁啊？因为有很多他，主也是他，圣灵也是他，天父也是他，那这里他是指谁？是指谁啊？天父嘛，天父。因为我们要看前面一段的经节，前面一段经节说，又感谢父叫我们与能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神的永能和计划是不变的，是不变的。好，我要一首诗给你们看哈，天父的慈爱，用这首诗我觉得表达得很好，中国的一首诗。除了上面所说天父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你还想到什么有关天父的慈爱呢？请问神的旨意就是把他的爱子，然后呢降世为人，付赎价，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神的计划之一。所以我除了感谢我的主耶稣之外，我们要常常感谢我们的神啊，当然要感谢圣灵。那我只要想到天父的慈爱，我脑中就有一个画面，就会想到这首诗，大家都会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背过，你看了就知道。那看完之后你要跟我讲哦，这首诗你可以对应到圣经中的哪一段，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可以一起念吗？预备起。这个有念过有背过的请举手啊，年纪都跟我一样大是吧是吧，承认吧，不要不承认啊，都一样。小时候我们就要念这个吧，是吗？还要唱哈，哦，还要唱，我忘记了怎么唱，有人要帮忙唱一下，不要了啊。他讲说慈祥的妈妈，她手中拿着线哈，然后呢因为他的孩子即将要出去，他要帮他做衣服。哦，那时候没有 LINE 啊，好吗？没有手机，通通都没有。所以古诗有一句话叫做“烽火连三月，家书怎样抵万金”。因为战争的状况之下，你一个孩子在外面，他写了一封书，那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晓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很扎实的帮他缝衣服，哦，害怕他太晚回来在外面，啊，受寒受饿。最后讲说谁知道像一寸这样草的孝心，你怎么可以报答像普照太阳啊，普照大地的妈妈的爱呢？哦，大概就这个意思。好，请问大家，我讲完了，大家不是听完就没事啦，啊，你要告诉我对应到圣经的哪一段哪一段，哎，做衣服啊做衣服啊，哪一段箴言吗？哎，我怎么想的跟大家不一样，创世纪、okay，创世纪，对，亚当跟夏娃，没有想到吗？想到了请举手，有想到请举手。哎，我现在想到 ，OK， 现在想到 ，OK， 好了，我们看一下，一起念好吗？一起念的话，我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好，来，来，预备起。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你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OK 好，其实我们这边哈，以前我们就吃穿肉体啊，你看哪个动物有穿衣服的？没有啊，就是我们那个人在穿衣服，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吃穿肉体，不觉得羞耻啊，那什么好羞耻的？但是犯罪之后，哎，你就发现我怎么跟哎我怎么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会有一个羞耻心在里面。然后呢，神犯罪之后，第十五节哈，我们要一起念一下哈，预备起，
我又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好 ，OK， 这个就是哈原始福音，师母讲的原始福音，当人犯罪之后，神已经预备他的救恩了，就在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来。那你说神是完美的，神的计划不会失败的，这时候失败了，神你创造人，然后呢治理万治理大地治理全地，失败了，神不会失败的，神已经埋下伏笔了，从第一章就埋下伏、从创世纪就已经埋下伏笔了。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他为什么不讲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的后裔已经犯罪了，他没有办法去，他只能受刑罚，他没有办法还这个罪债，他必须要完全没有犯罪的人。所以他说女人的后裔是指末后的亚当，先前的亚当已经失败了，末后的亚当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什么神，所以他有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的神性，他可以为人做赎价，所以他的整个计划已经在这边已经写出来了。 OK， 那我们继续哦，继续看，是天父的独生子。好，要做衣服了，要做衣服了，还没做衣服，神就要做衣服了。 OK， 神知道他要离开了，就帮他做衣服，要准备打发他走了。而且不是在打发他走之前呢，之后是在之前就已经帮他做好衣服了。天父是慈爱的。预备起。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土处之土。
OK， 好，有没有看到神在做衣服？有没有？第几节？第二十一节嘛。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有没有很像前面的那首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知道亚当夏娃即将被出去了，但是他也帮他们做衣服，然后他也其实。神也已经预备好后路了，他们可以回来，但是这是神的计划，神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个代价是你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讲说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功劳？没有功劳，完全没有功劳。你不要说我奉献的多，我今天做善事的多，跟他无关了，跟他无关。当然我们要做善事，因为神叫我们行善嘛，但是救恩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只信耶和华，他们不相信基督。基督也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经过我，没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父也说，凡子所赦子所赦免，我也赦免，凡认子的便是认父。所以他把所有的都给耶稣了。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这一段哦。好，那大家对天父是慈爱的神有没有疑问吧？天父是慈爱的吗？是公义的吗？当然是公义的。如果他只有慈爱没有公义的话，这个神是没有原则的神，而且对我们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受益，因为他任凭我们，任凭我们是好事吗？不是啊。我们管教孩子需要爱他，当然要管教他，但是他才会成长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的这一段，耶稣的这一段，耶稣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耶稣来做什么。好了，邀请大家帮我来念哈。来，预备起。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OK， 好。他本有什么？神的形象。他为什么要降世为人？请问我们圣经有分哪两部分？旧约跟新约嘛。那为什么有两个约？为什么要有旧约？旧约失败了嘛？旧约是不是失败了？人是失败，但是要有旧约在，因为知道律法是不能成就神的义嘛。当你知道你无法成就的时候，神就来了，我是可以成就神的义，就有新约了。 OK 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他定死。上个礼拜是圣诞节，请问大家，要常常问同学，我问同学，不是上课了，常常问大家，请问四福音当中这师母讲过哪一卷书他讲逾越节讲的耶稣的受难是最清楚的？请作答，哪一个哪一卷书？哪一卷福音书？哪一卷福音书啦？哪一卷福音书？四个，四猜一好不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总是可以猜一个嘛。哪一个？约翰福音。猜对了请举手。哎呦，很棒很棒。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他是讲越讲最清楚。约翰福音是谁写的？约翰，约翰有很多啊。哪个约翰？老约翰。其实约翰有还有谁？施洗约翰。所以你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个约翰。好， OK， 我们看一下。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我会 问大家，大家动动脑好了。对不起，这个好，请大家再帮我念。预备，我们今天要读很多的经文了。预备起。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阿们。
好，有一个人来，约翰来了。刚刚讲的是老约翰嘛，那现在是不一样的约翰，他叫施洗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我每次想到这个，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要铺平他的道路嘛，这个见证人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包含君王、祭司、百姓，他所说的话及见证，人们才愿意信服才愿意相信。所以我们先看约翰老施洗约翰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让大家觉得说他的话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可以相信。在这个看下段经文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请问见证人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他重复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讲说重要的话要讲几遍他只有讲两遍，但是 也是很重要了，也是很重要。我们看一下施洗约翰他到底在讲什么。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施洗约翰的背景好了，然后我们看看清楚他是不是真的他可以当耶稣的见证人，因为他要介绍耶稣出来 就好像是一伴郎伴娘先出来，那最主要的那个新郎哦要出来，我们看一下哈，来预备，就下节经文哈。哇，这次太小吗？哇，太小了。那我们请那个音控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
下
面。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阿门。
OK， 施洗约翰这个人他在这见证人当时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包含百姓，包含祭司，包含文士，包含希律王也是哦。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因为他获得大家认可嘛，大家也等弥赛亚。那我上次好像有听讲到，伊亚也跟我讲说，其实那个耶路撒冷看秘密会议，大祭司讲说，去问他到底是不是基督。那约翰自己知不知道他们来，知不知道他们来干嘛？知道啊，他只是讲说我不是基督。后来他就那些人讲说，那你是先知吗？他说也不是。后来那你就问得烦了，就说你自己回答你是谁，那我们好回复啊。我们的大祭司不能确定你不是，他就要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后来呢，他说你不是基督，你不是弥赛亚，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从这可以看出哦，施洗约翰是大家那时所大家所敬重的。大家同意吗？你记不记得希律王 想要杀他，其实希律王不敢杀他，知道吧？他是百姓所敬重的啊。后来是因为他的女儿跳了一个舞，然后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把我国土一半都给你，就他女儿听他妈妈的话说我要约翰的头，就希律王很忧愁的把约翰给老约不是老约翰了，老约翰那时候还没死，施洗约翰给杀了，大家记得吗？所以施洗约翰那时候他的话是非常受大家敬重的，那时候只有他可以他就是一个介绍人，我介绍。请问如果说今天他的话很有分量，我介绍的人你会不会看重？会啊，会啊。所以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我每次想到那个，我不晓得这样比喻是不是适当啊，但我用我的方式来讲一下好了。我们在以前皇帝啊 要出来走，是不是都会讲说皇帝出巡，圣人回避啊？有没有啊？有吧，大家有看过吧？圣人回避就是有一个人要前面 要跟大家讲啊，主来了主来了主来了，这样子。那个人就是约翰。好，那当我们知道约翰的角色之后，我要请问大家刚刚回到上一题，这是让大家休息刚刚看到答案了。他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一直重复什么？来猜哈，我们看答案吧，看答案来。他讲重复的话，重复的话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字比较大一点。关于主来的目的，见证人施洗约翰在第一章说了两次，表示很重要。预备起，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然后在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Amen.
他讲什么？看啊，神的羔羊，神要来啊，神要来做什么？除去世人罪。他讲了两次，他就是神要来做的事情。后面很有趣哈，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跑了，就跟从耶稣了。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会不会生气？奇怪，这两个叛徒怎么跑掉了？其实不会哈，因为他前面讲了嘛，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如果是我的门徒，当然也是主的门徒，主要使用我，当然是乐观其成。所以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好，猜猜看，这两个门徒之中，其中之一是谁？是谁？老约翰嘛，就是这个作者啊。所以两个门徒哈，所以他常常讲说，老约翰常常说他爱的门徒就是讲他自己了，他就可以写的那么详细啊。OK，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主耶稣钉十字架啊，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的恩惠啊，刚讲说天父的慈爱，我们现在讲主耶稣的恩惠。哦，第十二章发生很多事情啊，发生用马达那个谁，玛利亚的香膏，还有那个准备骑驴要进来了哈，哎呀和撒那哈，哎，预备骑。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喜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OK， 好，那个一夜早上才跟我讲，真拿达香膏非常珍贵，它是抵一年的薪水，知道吧？他们说那真拿达香膏一抹到好像三天三夜都有那个香味啊，都不会散去，就那么珍贵哦。你想想看，一整瓶，天哪，那满屋子都香啊，满屋子都香。那真拿膏是非常非常香的，一年的薪水啊，这是非常非常珍贵。他就抹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呢，他知道这是为耶稣预备的，然后呢，也骑着驴驹要进来。但是主这次来是为什么？他有他的任务。就像老是约翰讲的一样，看那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知道他有人的软，他也有人的那种压力在这边，他有神性，所以他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看一下，他也有神的那种，他也有人的那种面对。还有，所以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边挪去，但是情愿照神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哈，第十二章，你看，我们刚刚看第十二章哦，到第十九章到后面都是讲逾越节，所以刚刚讲说，四个福音书当中，逾越节讲最详细，耶稣受难最详细的就是约翰福音，因为老约翰全程都在，包含耶稣把他母亲交给约翰，他也在，第十章他也在，审判时候他也在。好，我们看一下啊，好，用，请预备起。耶稣说 ：“OK， 对不起，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是可以同步的，但是我们教会没有同步，我就按一下。”预备起，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
OK， 好，那就是预言神他要受难嘛。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是讲得更清楚，因为在要受难的前夕，其实主耶稣里面是很挣扎，因为。你们知道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知道吧？ 一般人受十字架都已经很痛苦了，他在受十字架还被怎么样？被怎么样？鞭伤哦，那鞭伤就是类似像新加坡那种鞭刑，皮上肉开的，那个是要很久很久才能修复的，没有办法一下子抬那个十字架，然后呢，所以他等于是受了两倍的苦啊，受两倍的苦。一般人受十字架都已经很痛苦了，他之前还被受鞭伤，而且是连夜的询问，所以想说他遭受到人类最极致的痛苦，很可怕哈。但是神定义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但想到这一幕，我就觉得啊，神真太伟大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耶稣的挣扎，跟他顺服神他的旨意，因为他要完成这个使命哈。来，预备起，我现
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的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OK，好，这句话有没有回到原始福音？有没有回到原始福音？有回到原始福音呢？所以主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呢，约翰老那个谁，是约翰也说了，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什么？钉十字架，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要做这件事情，他从头到尾，神从头到尾知不知道？他知道啊，他知道。所以一般人，我们看神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你知道吗？甚至主耶稣临终的七句话当中，有一句话是讲了，我们这样话讲说：“主啊，你是一致的，你来到这世上到最后，你都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其实你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哎，我们看一下哈，他说了什么？来，预备起。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浇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阿门。
好，OK。耶稣说什么？成了。他来的目的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我们回到原始福音里面，他讲说，是不是说那个你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你的脚跟？请问头跟脚哪个比较重要？当然是头啊，头会致命吗？那脚的话可以一只脚啊，一只手啊，因为一只头啊没肯定过，一只心脏没有听过，头就是头，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所以他把魔鬼打败了。但是耶稣也受伤了，他钉十字架了嘛，是吧？手跟脚都被钉，就被钉，所以他受伤的，神的伤痕还在，知道吧？所以上次牧师讲说，谁去刺他的伤口，谁多嘛？那很有意思哈、哦。剩下有没有讲说他到底刺了没？你剩下你只有讲到底有没有讲？你要讲啊，剩下有没有讲？没有，因为没有意义啊，因为你看到神，那神也没有怪他哈。那就来试试看吧，这样好。耶稣说成了，在那一刻，耶稣知道他已经完成创世以来神的计划了，成了。所以耶稣是带着救赎的目的降世为人，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无价的，全宇宙都没有办法付出这个代价，但是耶稣付了，因为他是神降世为人。而且是不能失败的，所以我们就讲说奇妙什么？奇妙的什么？恩典啊，奇妙的恩典，太奇妙了。我们本来是罪人，然后呢下地狱，但是耶稣的赎罪祭，我们可以除去世人罪，一同与耶稣在天堂做神的儿女。 神这次来是为做赎罪祭，神后来第二次，你知道神第二次来是用神的什么身份吗？荣耀的身份，荣耀王的身份，真正是迎接王的身份呢、啊，要迎接他，他是胜利的王，要迎接他了。那个是不是第一次来是救赎的，第二次是荣耀的王骑着白马过来？大家期待吗？期待吧。期待 OK 好，接下来我要讲今天的重点，我要讲圣灵 OK， 因为我必须要把三位一体的神讲清楚，不然的话我只讲圣灵的话，那是不是主耶稣不重要？是不是天父？你知道神是有位格，他们有每一个人他们要所做的事情，所以每次聚会结束，牧师都会讲说：“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内住与你们同在。”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我们要讲到讲三位一体的神呢。如果你讲只有单讲一个的话，其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其实应该要一起讲的啦。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今天的题目是这个。我们终于讲到今天的主题了哈。来，我们一起，这个比较清楚了。预备起。
圣灵内住的人是
幸
福的，
幸福的
圣灵内住的人
是有力量的，
圣灵内住的人是圣洁的。
OK， 好，我只想到这三个，那其他人你们可以自己想，圣灵内住的人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哈，圣灵内住的人是幸福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常常念经文哈。来，预备，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OK， 这就是所谓的值啊，就是凭据啊，这个很重要哦，非常非常重要。它有点像哈，英文叫做 guarantee 知道吧？保证。请问你买东西需不需要保证？尤其是买电信用品嘛，有没有保证书？保证两年呢，如果坏掉的话，你拿着保证卡给他，他看到保证卡就说 OK 好，拿过来，免费帮你修，除非人为之外，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保证卡，保证东西太有用了。那神就是预付这个保证金。当初哈，我们买这个房，当初我们买房子也一样啦，我讲我们建堂。我们竟然其实交涉了非常久啊，我们等到哪一刻我们才放心？怎么样？下什么？下定金啊！这就是下定金。一旦下定金之后，双方都知道了，不能毁约。如果毁约的话，有罚款的，知道吧？你罚我要罚，看谁先违约。你违约你要罚，我违约我要。所以一旦定金下去之后，这个约就要走下去了，不然的话你要赔钱哦，这个约就不成立。所以那个定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下定。神多么，你知道犹太人是很重视承诺的，很重视那个约定的部分，约。我讲个例子给大家听，波阿斯知道吧？波阿斯，很多人很喜欢取波阿斯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又进钱又有钱。我一定要娶波阿斯，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喜欢波阿斯。OK， 好，波阿斯他为了拿厄米的家族那块地，要把它拿回来嘛，对不对？记不记得？他是不是在城门口？然后呢，他说：“我不是至亲的，有一个比我更至亲的，他要先赎。”后来刚好就碰到了，碰到之后。他那个人就说，这样听起来对我完全是没有利益的，他愿意放弃。于是他把什么东西拿下来，鞋子嘛，当作证据。 OK， 这个我不要了。那个就是一个凭据。有那个凭据之后，众人都看见了，不能反悔。那个波阿斯可以买到这个拿厄米的他们家族的土地， OK 吧？ 神多么爱我们呢、啊？神大可以说，神说有就有，说命令就立，神不后悔的，神的话必定要应验。其实他可以讲一句话，但是神他把什么给我们当作凭证？把什么？把圣灵给我们当凭证？圣灵是谁？圣灵是神呢、欸？他把神自己给我们凭证，这个会不会成立？一定成立的，这一定会成立的。圣灵就在我们这里面，天地都要灭去，神是存在的，神把圣灵给我们，我们有一天会在天上，你说阿们吗？有一天我们会跟神见面，阿们吗？圣灵在我们这，神何等看重我们呢、啊？其实神大可以说，你们以后是可以进天堂的，是可以与我见面的，但是神说我们是他的基业，这个人是属我的，我已经付了定金了。是谁付定金？神他自己也付了凭证的。我们连人付了凭证，我们都要履约了。神一定会不会履约？一定履约啊，一定履约。所以我为什么讲说圣灵内住的人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只等到神的名被赎，我们现在还没有被，有没有被赎？还没有，我们要到。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即将要实现了，我们到天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当神的儿女是多么的美好，神亲自，圣灵亲自在我里面做了凭证，做了凭证。好，圣灵内住的人是幸福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哦，对不起，好，我把凭证原文的意思是预藏担保，也就是象征性的付款，刚刚讲的一样，先付的部分款，保证会全额的付清，那神也会一定会给我们的了哈。神是我们的基业，圣灵对我们乃是这基业的凭证。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不仅做我们基业的保证，担保我们所承受的，也做我们从神所承受的预藏，让我们预先尝到完全的基业。请问我们当这个定金付过来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来看？可以啦。那时候哈，定金还没付，不准我们进来，不准我们出去，通通都不行。但我们定金付了之后，我们开始要履约了。我们可以来看，因为他讲说，好，你可以开始做这，开始可以带，可以进来，因为你们已经开始要进行了。我们大概就可以进来啊，原来是这样子啊，要怎么样的规划啊之类。已经看到，哦，就是已经知道，这未来是我们。后来这个，后来我们。建堂我们有没有成功？有啊，因为按照这里约就会走下去了。同样的，有一天神定金付了，我们也会看到神，那是我们的基业。好，最后一个我们讲一下、啊、我们有两个、啊、圣灵内住的人，圣灵内住的人是有力量。来，我们这边念一下，应空帮忙一下、啊、如果大家一起念的可以，预备起。
司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人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凡辩论。司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他这边说司提凡是以智慧和什么说话？圣灵说话，圣灵在帮助他。然后别人看他长得像什么？天使吗？像天使的面貌，容光焕发，圣灵大大的帮助他，众人抵挡不住。哎，他这几个人不是一个人呢，他是蛇胆群雄哎，各地的人都来，包含什么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是不是保罗的故乡啊？基利加，然后呢，亚细亚各处会堂，那些来会堂，他不是那种泛泛之辈哎，都是精英啊，过来跟他辩论，无法辩倒他，因为圣灵帮助他。包含谁在内？包含保罗也在内。保罗有没有在场？保罗是在场的哦，保罗他是在场的。如果你看就知道，他们 迫害他之后，把一件衣服啊放在一个少年呢叫做保罗的面前，实际上是有记载的，保罗是在场的。我每次看到这段经文哈，我就觉得，哇，有一个哈，那个《三国志》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说大家应该都会吧，“寄生于什么样？何生亮。”东吴的周瑜已经很聪明的在那个时代，哦，他真是一个才子。如果诸葛亮不出来的话，那当时他可能就是最好的智囊团，最好的那个聪明人，偏偏诸葛亮就出来。所以他有一句话讲说，上天你既然生了我，你干嘛要跑一个诸葛亮出来？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足智多谋，我比不上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代一起出来？同样余量情节在这边也出来了。保罗是很优秀的人，保罗是非常优秀的人，你后面的新约圣经就一半都是他写的。他也是加玛列的门下，他的聪明才智是当时所认可的，但是他对那个斯提凡是抵挡不住的，抵挡不住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帮助谁？斯提凡啊，你圣灵帮助他，你再厉害的人你是抵挡不住的，抵挡不住怎么办？陷害他啦，是不是棒堵他这样子。后来变成保罗怎样？有如神助。后来保罗信耶稣之后，圣灵支持谁？保罗。保罗也跟斯提凡一样，大有能力，可以鞭打所有人。不是保罗厉害，是谁厉害？圣灵啊，圣灵去支持他，圣灵去支持他。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学问的，彼得是没有学问的，他说了一句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记不记得圣灵在帮助他？大家就讲说，公堂人讲，那个所有公会讲说，他是我们大家是捕鱼的，没有学问的，他怎么讲出了这些话，是这么有道理啊，让大家为之惊讶。是谁帮助他？圣灵帮助他。所以这是第六章啊，我很喜欢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就是斯提凡的完整的一篇讲道，从波达米亚一直讲到耶稣这一段，哇，讲得非常精彩那一段，非常的那是谁写的？《使徒行传》是谁写的？《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嘛？那路加是听谁讲的？听约翰讲，听那个谁保罗讲的嘛？因为保罗都在场啊。斯提凡的死，保罗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凭着个人的力量，他真的没有办法变倒斯提凡。他有一个羡慕斯提凡，你为什么像天使的面貌？你为什么讲话这么有力量？斯提凡的死带给保罗很大的震撼，后面就到大马色啊。其实这是对保罗是很，所以他会把他的讲道完完整整写下，因为他记得很清楚，那犹太就是很聪明啊，他可以把斯蒂凡的讲，他一定会回去反复咀嚼圣灵的话，为什么讲这样，他一定反复咀嚼，因为他的死，他就死在他面前，他死为什么这么从容？他为什么不怕死？为什么圣灵的力量这么强大？为什么他说主啊主啊？他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讲，他一直在反复思想，到最后主触摸他了，那时他整个醒过来。所以圣灵的力量是怎么样？圣灵内住人是怎样？有力量的。 OK， 我们看最后一段，我的讲就结束了。好，来预备经文，预备起。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圣灵是内住的，圣灵不会轻易离开，但是如果你重复的犯罪， 你重复的把耶稣钉十字架，圣灵会离开的，圣灵会担忧。有没有听过大卫讲说，不要叫圣灵为我造清洁的心，求你不要收回你的什么圣灵。如果你真的太过分了，你一直啊践踏神借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是真的会离开的，会收回的。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圣灵在我们里面了，他为我们担忧。当你做错事，当你在各方面成瘾的时候，不管是网络上的，不管是财务上的，不管是各种物质上的，你成瘾的时候，那就是叫圣灵担忧了。或者是你做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圣灵内住的人，你会圣洁，你会讲说，我说做件事情，我不仅是得罪我得罪圣灵，我也得罪神。你会再三的考虑，你不会做。前几天这礼拜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我居然有小三，天哪，这什么梦啊，我今天梦到小三了，我也起来啊，我是很爱我名誉的人呢，我是爱我太太的人。我梦中惊醒，我跳起来了，叶海翔说你干嘛，我说我是你啊，我说好，是一场梦啊，一场梦。然后怎么了，我说我碰到小三了，我梦到我劈腿了什么之类的。哇，那对我来讲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很爱惜我的羽毛，在金钱上，在关系上面，尤其对女性之类的，我只认我太太啊。我从信主三十几年来，我对女性对钱财我都非常在意，因为我有一天我要面对主啊，主啊，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要快六十岁了，我不晓得十多届里面，我可不想啊老年入花丛，我可不想啊到最后我失败啊，我不行啊，我就紧接着我警告我自己，说我都快得到了那个基业了，我不能啊在最后一刻我失败，不行不行不行，在钱财上，在那个感情上，我不能失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跳起来吧。但是骨子里面那种会吓到那种啊，那叶也知道，叶讲说，他知道我，他知道我，他知道我，因为我也不想让叶海伤心，我也不想让圣灵伤心，我也不想，我还问题是我还要见主啊，我要拿着基业啊，我都已经忙了这么久，90%差这10%，我拿不到，我不甘心呐、啊。我不能活在这些钱财上面，我这些女人身上，不行，我要得着主，我要得着主。所以请同啊，请不是讲我们讲同学上课一样，所以请大家哈、哦，真的要知道哦，知道这三个哈、哦，圣灵内住人是怎么样，幸福的。圣灵内住人是怎么样？圣灵内住人怎样？圣洁的，要圣洁。当一个器皿不圣洁的时候，即使是金器玩器，看太脏，我不会用了。脏兮兮，你会喝水吗？不会啊，我不会喝、啊，因为脏的、啊。那如果说今天是木器，它是干净的 ，OK， 那我可以喝。神也是一样啊，这器皿是脏的，神不使用，神不会使用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我们的圣洁。神说以圣洁为什么？来到神面前呢？神不需要你穿华丽的衣服，神不需要你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神需要你圣洁。圣洁才能被神使，因为神是怎样？神是圣洁的。讲到这边，我不晓得大家对圣灵的内住是不是了解？因为 我觉得我必须要把三位一体的神从头到尾讲清楚，再介绍圣灵会比较完整。我们对于天父、对于 圣父、圣子、圣灵才会有个全貌的一个轮廓还有概念，知道神的胃口是什么。天父是慈爱的，主耶稣是有恩惠的，圣灵是交通帮助我们的，阿们吗？